定花啊，于此无垢人啊，这个菩萨身体不会垢染的，不会肮脏的啊，不会肮脏，为什么要洗呀、啊？要洗这个无垢之人呐 啊，没有垢染之人，在这个七定花池把功德水里把它洗个干净啊。真正有修的人身体不会干净的，你听过吗？虚云老和尚他一年只洗澡一次，哎，一年洗一次哦。有人问他，他胡子那么长啊，头发又那么长，他问老和尚，哎，老和尚你是不是留胡子啊？我不是专一留的，我不是有意留啊。他们不是有意留，那你的胡子头发为什么那么长啊？他说不是的，我一年只洗一次澡，要洗澡之前才剃头发，才挂胡子啊，才剃头发挂胡子，那么就是他的头发一年剃一次，他的胡子一年剃一次，你就可以想象他的胡子有多长了。而他一年才洗一次澡啊，一年才剃一次头，剃一次发，那您想想，一年才洗一次，360几天，一年才洗一次，会脏吗？会臭吗？会流汗吗？假如像我们的话，绝对受不了的，除掉你用汗洗更臭啊，流汗呢、啊，用汗水去洗更臭，因为我们没有功夫啊，没有禅定功夫，所以会流汗，会发出这个啊、不好的味道，这自然的现象，人生。本来就是你说的肮脏的啊、可是他有羞耻的人呢啊，虚云老和尚他一年洗一次，干干净净啊，不会有肮脏，这是他的功夫，他的禅定功夫到了这种情况，不会有肮脏的，那真是无垢人呐、啊，一年洗一次而已啊。我在民国41年啊。这个跟随慈航老法师啊，到南部中南部来弘法啊、那么我当翻译啊、那么他讲国语，我翻台语或者是翻客家话啊、当时同行的还有一个甘珠尔瓦佛图克图啊、甘珠活佛啊啊、这个蒙古的甘珠，哎，很奇怪的，那是8月，农历的8月啊。在南部还是很热，到了高雄一下车呀，我全身都是汗啊，啊！可是这个甘珠活佛啊，他衣服穿得很厚很多，啊，我跟他共坐一个车子，啊，我就靠在他的身边，啊，我全身都是汗呐、啊，就是好像很不自在，很不好受啊。我看他坐在哪里没事，自由自在。啊，那蛮清凉的啊！我问他，活佛你会热吗？我不知道热。他的大夫说我不知道热，那就是说 不但是不会热，什么叫做热他都不知道了啊！因为按照他穿的衣服，必定如果是我的话，那汗要流得更多啊，全身都要发臭啊。可是他的身上并没有汗的气味，干干净净的。没有汗水，而且他的衣服啊都是干干净净啊，都没有肮脏，这个很奇怪，那可见他是有修持有功夫，否则能为什么能够这样子呢？我们就受不了。所以像那种情况啊，不洗没关系的啊。所以老维摩呀，他纵然有浴池，洗的是无垢人，没有垢染的啊。不像我们有垢染的，天天洗还是垢物啊。他用什么坐车子呢？他说：“你的相马车子在哪里呀？”他说：“我用大圣为车，和菩萨道大圣啊，大圣就是我的车子。那么你坐车子到哪里去啊？”他说：“我游八正道啊，佛法里面的八正道就是八条路，我走的八正路，我才。”八正道的路上啊，在哪里游观啊？那你的衣服呢？你穿的衣服在哪里呀？他说：“惭愧为上服，惭愧心啊，就是这个善心所的惭愧啊。” 蚕葵就是最上的衣服
啊。
那么那你有没有装饰品啊，有没有这个花幔之类啊，璎珞啊？他说有啊，身心为花幔，身心直心，身心大悲心，身后的身呐
啊
身后的菩提心，身后的菩萨道，那就是我的装饰品，那就是我的花幔。那你有没有财产啊？你家里有没有财产啊？有啊，富有七财宝，我很富裕的，我家里很有钱，我有七圣财，七圣财的财宝。哎，他那个财宝不是世间的财宝啊，是七圣财啊。七圣财不是金银琉璃玻璃，哎，是什么呢？信、戒、闻、舍、慧、惭、愧，这七样东西啊，能够得到圣果的财宝叫做七圣财。第一要有信心，对佛法、对三宝、对四谛、对佛所说的一切法有深厚的信心，那就是信财，有信就有财。受持佛所知的戒法，如法持戒，就是戒财。多闻啊，多闻懂得一切佛法，博通佛法，都见多闻。多闻就是能够得到圣法之财，是信戒闻。舍是布施，能布施，能施舍，那就是得到真实的财啊。藏在家里的世间财宝，那还不能算作你的。你把这个财宝拿去布施啊，那才是真正算是你的啊。所以三宝门中福好修啊，一文习舍万文酬啊，而今记在监牢库啊，世世生生福不休啊。把这个金银七宝舍在佛法中，做众生众福田的因缘啊，那你的生生世世福报就广大了。舍就是财。慧，智慧啊，般若智慧就是我的大财宝啊，慧财啊。蚕葵又是衣服又是财宝啊，所以富有七圣财啊。那么那你的利益是什么呢？回向为大利，我把所修的一切功德通通回向给一切众生，回向就是最大的利益啊。我有这个回向啊，把佛法回向给一切众生的最大利益，所以我的利益世间上没有人能够跟我比的。回向为大利，回向回转去向，把自己所修的功德回向三个地方啊，回向真如实际，回向无上菩提，回向一切众生。回向一切众生就是回自向他，回向无上菩提就是回因向果，回向真如实际就是回自向离。这个功德最大，这个财宝，这个利益最大，所以回向为大利。那你现在是只睡这么一个小床啊，那你用什么做床座呢？他说我以四禅为床座。四禅啊，四禅八定的四禅呢，那禅定就是我的床座，我有禅定就有床座，所以四禅为床座啊。多闻正智慧啊，智慧就是靠多闻来的，所以要多学佛法，多听佛法，多见多闻，才能增长佛法。他说那你既然得到这些利益，你修净土吗？有没有做教化众生事业，怎么做呢？他说虽知诸佛国即以众生空，而常修净土，教化一群僧。这个句子太好了，太好了。修净土法门的人也要知道这个道理，虽知诸佛国即以众生空，都是原生吗？原生性空啊，佛国依报众生正报，当体都是空的 啊，虽此虽然我知道诸佛国与众生都是空，但是我也常修净土，我常修而常修净土啊，修净土做什么呀？教化于群生，教化于一切众生，净土就是要度众生用的啊，清净的佛国，像极乐世界阿弥陀佛，叫东方药师琉璃世界，那都是度化众生用的啊。那么我虽然是知道诸佛国与众生都是空的，但是我常修净土啊。那么无论你修哪一种净土法门，都要知道佛国众生都是空啊，然后来常修净土，做教化众生事业，来用净土来啊安置一切众生。那么维摩诘就是具有这些殊胜的功德，那你为什么今天要生病啊？为什么在障舍利生病啊？生病为什么呀？他说，或是老病死，成就诸群生，了自如幻化，通达无有碍。所以他前面经文里面说啊，他说因为众生有病啊，我才病啊，如果众生没有病，我就不会病啊。众生什么病啊？贪欲之病、嗔恚之病、愚痴之病啊，八万四千烦恼之病啊。因为众生有这些心病啊，所以我就生病了。我视线有生啊，生已经过去了，老病死都不妨在这个世间里视线。为什么？成就诸群生。老维摩的病是为众生而病，那么老维摩的一病啊，众生得大法益啊，则成就诸群生啊。那么这些无论是世间法、出世间法，一切一切都是如幻如化啊，则净化水月道场，处处时时见好啊，了知如幻化，明明白白了知这些道理。如幻如化，了无实体啊。那么通达无有碍，我通达这些法没有阻碍，没有障碍，我都是日常啊就这样子过去了。维摩诘居士他是等觉菩萨啊，表现以等觉菩萨的身份呢、啊、来是维摩居士来做度化众生事业，实际上他已经成佛，今属如来啊。所以古人说啊，维摩手段掌托二仪啊，弥勒肚皮复用三藏，很好的名对啊，八个字啊，把弥勒跟维摩啊把它对起来啊，弥勒的肚皮复用三藏，弥勒菩萨不是肚皮很大吗？里面不是吃的东西耶，是什么呢？三藏教典都在里面。弥勒肚皮服用三藏，服肚子服啊，服用三藏啊，弥勒肚皮不用三藏。弥勒菩萨的肚皮里面满满的三藏教典啊，金律令三藏满满啊，就是博学多闻了啊。这个像维摩居士啊，维摩手段掌托二仪，什么叫做掌托二仪呀、啊？最后维摩经说到最后，大家问，哎，那你的国土，你的境界，你的国土，你的佛土长得什么样子啊？他就把他的妙喜世界，把他的国土把它切断拿下来，拿到这个娑婆世界叫你，哎，你看看我的佛国就是这个样子啊。这个叫做维摩手段，把他的国土妙喜世界把它摘下来，好像摘一个水果一样摘下来，那个国土没有小，还是那么大，它的掌也没有放大啊，就把这个妙喜世界把它摘下来，拿到这个维摩藏师来，哎，你们看我的国土妙喜世界就是如此啊，掌托二仪，二仪啊里面整个世界正报依报啊，日月啊，一切一切都具备，所以维摩手段的掌托二仪，妙啊，妙啊。好的不得了啊，我读到这些句子啊比吃饭还要快乐啊，好喜欢。弥勒肚皮复用三藏， 我们要学习一下弥勒菩萨的肚皮不是要吃的很多啊，而是要把这个金地论三大教典都把它容纳在里面了啊。要有微末手段，掌托二仪，大入小，大入小。一个庙席世界不是很大吗？最起码像我们一个地球吧，它能够把这个整个地球拿到我们这个世界来，哎，拿到维摩藏师给你们看，就是好像拿一个水果给你们看一样，而且那个世界没有四条，还是那么大，让你看得清清楚楚，佛还是在那个世界，啊。那么，而且那个国土里面呢，有些还没有得到不动地的菩萨呀，他还在害怕呢。哎，谁把我们的世界拿走了？他们还在动，那个妙行世界的佛就说了，是我们的维摩居士啊，把我们的世界拿到娑婆世界给他们去观光了。他们这个没有得到不动地菩萨，他心里会觉得这个浮动啊，哎，我们的世界好像地动一样，为什么？谁把我们的世界带走了？我们这些愚痴凡夫啊，我们不知道哎。也许他方世界的佛把我们的地球拿去给人家去参观嘞。我们现在在这讲经，给人家拿去给人别世界参观，我们也不知道，不知道妙计啊。维摩居士有这么大的手段啊，掌托二仪，这显示这个维摩居士啊。最不可思议的就是他这个一丈的房屋里面啊，摆满那么多的东西，房屋没有缩小，没有放大，万物没有缩小，这是不可思议的境界，所以叫做维摩经，叫做不可思议解脱经，解脱的境界啊，不可思议解脱经，这种境界用心想不出来，用言语表达不出来啊，这个意思在哪里呀？上面他都是用这个佛法来表达这个世间的家庭环境，主要的意思啊，当然我们凡夫做不到像他那个样子，就是我们有学习尽量做到佛化家庭，佛化家庭，在家居士，家里在家里学佛呀，慢慢要感化自己的家人，自己的父母兄弟亲戚度没有办法度，为度谁呀、啊、你的菩萨道度谁呀、啊、只度外边不度里面，这个不像话啊、必定要从内到外，自己家里一样能够度得通啊、能够度得动，然后才能度外人，所以必定要从内到外好好的想办法度这个自己的六亲眷属，但这个不能用勉强的，用勉强啊要出问题，反而使他生反感了，以后你度不到他。例如说，有人他一学佛了，他自己一吃素啊，就要他的家人全部跟他吃素，他们哪里受得了啊？那么如果你勉强要他们都吃素菜，他们要反对，这一反对生起反感，问题来了，以后你要度他就困难了，说话他又不会听啊，所以必定要用权巧方便，要方便智，有这个权巧方便的智慧，用善法善巧方便慢慢度他，慢慢学习才能得到让家人都趋向于佛道的这个很好的因缘我曾说过有一个这个洋教徒啊，天主教那么他就有这个权巧方便呢，能够使他的家人都生信心啊。这个故事好像讲过，不必再讲啊。就是我们度家人要有权巧方便，不能用硬性，用硬性度不到，反而会度发生这个反效果。那么对于在家十愿十一愿，到今天讲完，配合维摩居士的那个法医啊，应当时时这样子体会，就能得到佛法的真实利益啊。那么您是有智首菩萨请问，文殊师利菩萨答复，文殊的解答有两段，第一，标应成德达其己德，这是前段的长文说过了。第二，只 显音，大起真音。文有三段，总称别弦，总结成一。总称就是开头的，总以真问的那几句话。别弦就是当愿众生的句诵，一共有144愿，现在正讲在别弦。别弦经文有141愿，就是有141句的当愿众生。那么这141愿当中啊，分为10段。第一名在家10愿，从第一个当愿众生开始啊，一直到第11，这是说明在家时的愿，名在家10愿，这已经到上次为止讲过了，就是佛弟子在家学佛，那么应当啊按照上面11个愿，11个句诵，以此为例，平常日用之中，行住坐卧260中，时时刻刻不忘利济众生的菩萨道啊。那么那是在家菩萨就应当要这样子做。第二，出家受戒10愿，出家受戒的时候应当发的愿有15个愿，从第12的当愿众生开始，一直到第25。一直到第26，就是现在经文第7页最后，就从后边算来第2行的舍居家时，从这个地方开始。出家受戒10愿，15愿呢分为4段。第一，正舍俗家，就是第一个句诵，也就是从顺序算来第十二个当愿众生。经文舍居家时，当愿众生出家无碍，心得解脱，这是正舍俗家。再往下还有14愿，就是出家方便，这是第二，正落发出家，那是第3，受学戒10愿，那是第4，后边有14愿，分这3段。现在先讲第一，正舍俗家。正发心出家的时候，把自己的世俗之家把它舍掉。舍居家时，下了决心要出家，把自己的居住的在家的家庭、人事、财产、一切乃至6亲眷属都把它舍掉了，跑到佛寺去要出家。那么自己发心出家，也希望众生都能发心出家，当愿众生。这个时候应当发愿，希望一切众生出家无碍。那么到了真正有因缘能够出家的时候啊，不会有什么障碍，很自在的。无论是人事方面、环境方面或者是身体的健康方面，都不会有所阻碍，自由自在的得到出家，然后啊如法修行，心得解脱。出家目标就是求解脱，由此内心得到真正的断烦恼了生死的解脱，才是出家的目标。所以叫做希望大家内心 都得到究竟解脱。文字浅显，容易明白，是不必细讲。不过，在家的佛弟子们听到这个话，唔当丢惊哦。哎，不是叫你们都出家了，我有一个侄女啊，她到这边来看我，这边人跟她开玩笑，来出家好了，我替你剃头发。好了，这一说她害怕了，跑回去再也不敢来了，她就怕把她的头发剃掉，她不看作三千烦恼丝，那么意思她怕剃掉，再也不敢来了，吓坏了。你不要听到这个话，明天不敢来，明天不来不没有关系了，下个礼拜不敢来了就糟了哦。这个我们应当要知道啊，佛弟子，佛的弟子有四众，出家男众是比丘，女众是比丘尼，在家弟子是男众优婆塞，女众是优婆夷。佛有四众弟子，这个四众弟子当中啊，既然有四众弟子，就可见他的目标并不是说学佛一定要出家，而且佛的意思啊，他还是希望在家的佛弟子要多，在家佛弟子质量并重，希望多多益善。大家都发心学佛，都是佛弟子，那这个世间就是大同世界了。出家的目标啊，是弘法释迦物，立身为师业，要住持佛的正法，系佛慧命，要使佛的正法能够流传在这个世间，近未来际。这要靠出家人，佛法弘扬本在僧啊。那么因此之故啊，出家应当是重质不重量，不一定要多。所以古德说，有一位清净比丘，也就是正法眼藏，有五位清净比丘，边地就可以传授比丘戒，那么佛种就不会断掉。那么有十位清净比丘，中国就能传经，佛法就不会断掉。所以以这些道理看起来，出家中啊，并不是一定要多，主要是要真正能够发心啊，把自己的一切享受、一切的这个世间的所有的都能够把它丢掉，把它舍掉，然后啊，真正发心出家，为要住持佛的正法，把身体生命整个交付给佛法三三宝啊，做住持佛法的事业，这才要啊，才有需要出家。那么这里经文的意思是说，如果你有出家的因缘，当然成就出家啊。所以如果有出家的因缘的时候，你要出家舍居家的时候，那么应当发愿，希望众生都要将来都能够有出家的因缘。这并不是说现在就出家，最起码你学佛修行到最后要成佛了，没有在家的佛呀，佛都是现的出家相，要像释迦牟尼佛最后要成佛那一生，最起码到了要成佛那一生必定要出家，那叫做最后身菩萨，最后身，那是行菩萨道，到了最后一生补处菩萨啊，等觉菩萨，后普佛的地位啊，有因缘可以示现成佛来做度化众生事业，那就像释迦牟尼佛一样必定要出家。所以成就佛果的必定是出家的，没有在家的佛啊。那么如果说你希望要成佛，那必定就会有出家因缘， 就是等觉以前的菩萨道，你都以在家身份来做，到了最后要成佛那一生也是要出家的，所以经文说出家无哀啊，最后到了要成佛那一生的出家，能够无所障碍的向释迦牟尼佛做太子的时候自由自在的，就把这个王宫舍掉跑去出家了，出家以后最后一生修行决定成佛的，能在菩提树下降魔成佛，那个时候才是得到身心究竟解脱的境界，所以经文叫做心的解脱。这个心的解脱啊，就是究竟成佛了，究竟成佛的心才是真正解脱，证到自己本有的自信清净心，那个时候已经完全见到自己的本来面目，清晨就见佛国，那么三德具足，那么所有的烦恼断尽，功德究竟圆满，成为两足尊，当然是心的解脱，是究竟自在。他这个用意是说，将来究竟成佛，那必定要出家。不过现在以普通一般出家为例，也按照这个方法。